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就是当人工智能没有任何训练数据的时候，它还能不能产生图像？以及这个过程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哦，这个听起来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艺术家们是怎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探索 AI 的创造性的吧。
对，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AI 在没有任何训练数据的情况下生成的图像可以算是一种艺术吗？以及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有一个艺术家，他叫特伦斯·布罗德，他就是通过黑进神经网络，然后让他在没有任何训练数据的情况下生成了一些图像。这些图像呢，就是一些简单的色块在那里变化，他把这个作品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这个作品就非常像马克罗斯科的那个早期的艺术风格。
哇，这个真的很令人惊讶，就是他没有用任何外界的数据竟然可以生成这样的图像。
是的，
对，
他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输入，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外界的影响因素，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生成了这样的图像。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就是 AI 的一种纯粹的创造力的一个呈现，就是你好像看到了 AI 的灵魂。
对，
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一种电子噪音而已，就像你弹吉他的时候的那个反馈的声音，它不是音乐。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它的这个尝试还是给生成式 AI 的这种创作的方向以及伦理的思考都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
对，那这个特伦斯·布罗德他是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做这样的生成式艺术呢？他的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哪里呢？
他其实是因为对于用别人的作品来训练 AI 这件事情的伦理是有一些保留的，然后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他的一次非常糟糕的工作经历。他当时是在一家公司管理交通摄像头的画面，他每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图像，所以他对这个数据集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反感，所以他后来就是说他再也不想跟数据集打交道了。所以他就
哇，那他这个真的是一个从职业经历当中生长出来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艺术表达
啊。然后他后来还有一个作品，就是他用《银翼杀手》的画面来训练生成了一些艺术作品，但是这个艺术作品因为版权的问题被华纳兄弟给盯上了，给他发了非常多的这种下架通知，所以这件事情也让他非常的意识到这种法律上的模糊地带让他非常有压力，所以他后来就是说他再也不会用别人的数据来训练 AI 了。所以他就相当于从2016年开始他就坚持这种数据禁欲主义。
他是怎么做到就是说让这个 AI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进行学习的呢？
他其实是在他读博的时候，就是2018年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读博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生成式模型一定要模仿数据的这个限制。然后他就开始研究生成对抗网络，他就是把这个传统的 GIN 里面的这个训练数据换成了另外一个生成器的网络，让他们两个循环的连接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的模仿。所以他就相当于彻底的摆脱了对数据的依赖。
听起来像是他在强迫这个 AI 自己思考。
对，是，对，但是他这个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成功的，他一开始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就只生成了一些灰色的斑块，然后后来他就是通过加入一些颜色变化的损失项才让这个图像变得更加的复杂和鲜艳。他后来还通过一些对这个潜在向量的操作让他可以在这个生成的空间当中自由的过渡，所以他就相当于可以无限的生成这种全新的东西。
这个布罗德他的这个作品不稳定的平衡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以及他自己对于这个作品是怎么想的？
他这个作品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就他的这个初衷并不是说要生成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是想要看一看这个神经网络到底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创造力。然后他一开始生成的那些图像他自己还把它存成了一个文件夹叫罗斯科风格，因为就是很像那个罗斯科的那种色域绘画。他后来就是在一些科技会议上展示这些作品的时候还被人家质疑说他其实是用了罗斯科的作品来训练的。
这个就说明他这个作品真的很打动人啊。
是啊，
对，但是他自己也
说就是他也不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 AI 纯粹的创造力的呈现，因为他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审美偏好在里面以一种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方式影响了这个结果。
对，
所以他甚至说他很享受这种神秘感，他不想把它完全的解析出来。
所以就是说生成式 AI 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这个东西现在还是一个谜吗？
可以说是一个谜，就是 即使是在学术的最高层面，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解释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黑箱，你把数据输进去，然后它给你生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其实是你输入的那些东西的某种组合，但是它在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是很难去追踪的。尤其是像 OpenAI 他们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模型和自己的这个输入的数据是高度保密的，所以就更加深了这种神秘感。
那布罗德他的这个对于无输入输出的这种探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他就是相当于打开了这个黑箱，让我们看到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对，虽然他这个方法可能不是非常的精致啊，就是他自己也说，他说这个就有点像是用冰锥来做脑叶切除术，就是你就是在里面瞎捣鼓，但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就是这些模型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它们其实就是一些矩阵的相乘，然后你是可以进去调整的，所以它就打破了这种对于 AI 的全能的这种迷思，无论是对于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恐惧者，都是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特伦斯·布罗德他非常独特的这种艺术实践啊，就是通过让 AI 在没有任何训练数据的情况下生成图像，然后他不光是探索了这个 AI 的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同时他也让我们对于生成式 AI 的工作方式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关于艺术和伦理的新的思考。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